柳红柳员外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大门外。等他一看着未来的姑爷薛帽蓝衫，仪表堂堂，连那小书童长得都那么乖，穿的都那么华丽，高头大马，葱白大轿驴，行囊入套，一切都有。哎，柳红的心把灯放下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嫌贫爱富啊，听说老严家真败了家，我女儿绝对不能给他，我就那么个宝贝姑娘，能跟这女婿受罪吗？我就得退婚。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，马上变成了洗面佛呀，满面陪笑。还没等他说话呢，严茶散抢步欺身过来，一躬扫地，舅父大人在上，严茶散叩拜舅父大人。说叩拜可没跪下，一躬扫地。柳红心里不太痛快，心说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，我是你亲娘舅啊，多年不见了，见着我的面连头都不磕就给我鞠了个躬，这孩子怎么输白面了，连这点礼节都不懂吗？又一想算了，可能这孩子长途跋涉累懵了，这些小礼节不必计较了。柳红的心呢，就这么一闪念马上就过去了，然后笑脸相陪，茶散呐，欢迎你来呀，快里边请里边请，多谢舅父。严茶散进去一瞅，大门悬灯，二门接彩，多少家人奴仆陪着，知道舅舅家过的真不错呀，难怪是本地的首富。等进了厅堂一看，挑山对联，名人字画，整套的红木雕刻的桌椅，那屋里是富丽堂皇啊。更高兴了，分宾主落座，小雨墨过来趴地上磕头，嘿嘿，老爷子一向可好，小奴才雨墨给您问安了。孩子起来起来，就起来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雨墨。好名字好名字。哎，茶散呐，这是你的书童。正是。好好好好。站在一旁，一会儿有赏。谢谢老爷子。雨墨垂手站到严茶散身边。老头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泡茶，告诉厨房啊，今天好生款待客人。人家家有大厨房，啥事儿？一个一个传下去了。那儿准备饭菜咱不说，这边茶水给沏好了。严茶散这才站起来，舅父，我给我母亲捎了一封信，我娘说了要亲自交给你老人家。哦，怎么？我那老姐姐现在如何？哎，我娘身体不算太好，但是一般还过得去，没什么致命的病。哎，多年不见了，我就这么一个老姐姐，我能不想吗？好啊好啊，快把书信拿来。严茶散从怀里把母亲的亲笔信拿出来，双手交给舅舅。柳红告诉严茶散，你先喝着茶，我先看信。等他把封头撕下去，信瓤拽出来，从头到尾一看，雨墨在旁边观察着，就见这老头笑脸变成了冷脸，一会儿那脸呱嗒大下来了，信也快看完了，变得是怒目横眉呀，说明他心里有变化。雨墨心说，怎么这老头跟外国记忆啊一会一变呢？ 他在这猜着咱不说，这柳红是那么回事吗？一点不假。这柳红啊，相信老严家，没败家，这人没说势利眼吗？嫌贫爱富，有钱的他巴结人家，没钱的他踩灭人家，瞧不起人家，亲戚也不例外呀。他一看这封信，严查散他娘能说瞎话吗？就把这些年离别的经过详详细细讲述一遍，从当家的死到怎么败家，怎么失火，现在怎么困难，全说了。最后提出要求，让孩子进京赶考，顺便完婚，让兄弟多破费了，周济他夫妻完婚，了却姐姐的心愿。说的都是大实话。哎呀，这柳红一看还是穷鬼呀，这是真的。但是他也有点怀疑。看完信，他把信放下了。查散呢，舅舅，那个你娘在信中说你们家苦的要命，舅舅，我没来得及跟你说呢，家里的确困难，勉强度日。那你那马匹从哪儿来的？那驴从哪儿来的？你和你的书童穿得如此华丽，就这衣裳也得值几十两银子，困难怎么能买得起呢？哦，舅舅，是这么回事，远逛衣服近逛人呐、啊。我此次千里投亲，又来下考场，穿的衣服太寒酸了，官职不雅，因此耗着脸皮前去求借。这是我的同窗好友金必正金公子借给我的。借的，不是你们家的，我家哪有这样好东西。过来，这柳红这脸呢整个的沉下来了。好吧，水喝的怎么样？其实没喝呢。这样吧，你娘提出的要求我需要认真考虑，我事儿还挺多，没工夫陪着你。来人呐！哎，柳红跟那家人耳边上说了几句话，老头站起来了，一甩袖子是拂袖而去，把严查散爷俩给蹲这儿了。严查散不敢多问呢，也不知道舅父想的是什么呢，巴嗒巴嗒滋味听听那话，话里头有话呀。心里正在盘算的功夫，外边进来俩家人，都拿着笤帚，笤帚就扫地的，进屋就扫地。有家人进来把壶碗全捡走了，雨墨还说呢，哎，等一会儿，那水快凉了，我正晾着，我口渴掉命。口渴呀，对不起，该收拾下去了。没勒雨墨这根胡子，胡碗全撤了。一会儿又进来个家人，我说严公子，这屋是招待贵客的地方，对不起啊，您挪挪窝，随我来。好，下住客令了，往外轰。严查散只好站起来，跟雨墨爷俩出离厅堂。拐弯抹角到这个小院里头，刚来也不知这小院离这正厅有多远，推着门进屋一看呢，是废弃的书房，人家家有的是钱，当初这院是读书的地方，现在废了。门推开进屋，这屋里一股发霉的味儿，别看那样也挺宽敞，书格子各种书应有尽有，不过呢没打扫卫生，桌子上是尘土，椅子上也是尘土。这家人把他们领进屋来，对不起严公子，您委屈委屈，先在这休息啊，缺什么用什么只管打招呼，对不起。家人说完转身走了，严查散这才坐下，打这之后连个人影都没了。严查散不说话，低着头盘算着，雨墨可不行，咱没说吗， 14岁的孩子聪明伶俐，比成年人那都长事儿。这孩子到院看了看，又回到屋里了。少爷，什么事儿？不对劲儿。什么事儿不对劲儿？我少爷，我说话您可别不爱听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瞅您这个舅舅这个人不咋着啊，我先恕个罪，我瞅他那脸上的变化太大了，一开始接咱爷俩的时候不住的打量，看看你的长相穿戴，瞅瞅我又瞅瞅马匹，那脸跟洗面佛一样。等进屋来，你把书信往上一掀，他一边看信一边五官挪移，就是不在原来那位置了。看完了信，那脸呱嗒就沉下来了，就变成了恶面佛了。哎，你说这也不问这不问那，让咱爷俩挪窝，他一甩袖子走了，这像对待门前贵客的样吗？什么都不问，什么都不说，也不关心冷暖，也不关心饥渴，那水就给撤了，把咱爷俩轰到这儿来了，连个人理都没有。我说这里头可有文章啊，也许我看的不清楚。我说公子，这地方不能待，你这舅舅肯定是嫌贫爱富，看了老太太的信，知道你们家穷了，不乐意跟你往来。这事虽然没有公开那么说，实质是这么个意思，咱知趣点儿，离开这吧。你看我不说你非叫我说，我说你生气了吧，但是我说的都是大实话。羽毛，小小年纪懂得什么，再要胡说我可要责备你了。我好好好，算我多嘴，算我多嘴，行吧。哎，雨墨知道公子是有身份的人，城府很深，就明是那么回事，他不能当着奴才怎么说。雨墨不言语了，上院里找地儿一坐，双手托着腮帮子在发愁。严查散什么不懂啊，心里清清楚楚知道雨墨说的完全正确，但是柳红作为自己的亲娘舅，从自己的嘴里头怎么能埋怨他呢？怪什么？怪自己家里穷，不能怪人家瞧不起。哎呀，雨墨说我们得离开这个地方，也不能这么走啊，起码见着我舅舅我就说明原因，还不能说舅舅你嫌贫爱富我不得已就得走，这话不能这么说，还得找个叫人听着是那么回事的理由。什么理由呢？再者一说，真走了拿什么吃饭？借那点钱在路上几乎花光了，我们住的什么地方？难道放弃赶考回家？可以这么说，不把衣服卖了，不把马匹卖了，想回家是势比登天呢。严查散可犯了难了，把抓柔肠一般是长吁短叹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外头燕语莺声，来了个小丫头，声音清脆：严公子在这儿吗？严公子在屋吗？雨墨抬头一看，嚯，光彩照人，这丫头长得细溜溜的身材，哎呀，模样长得也不错，一双大眼睛，眼睛都会说话呀，小嘴当当的，看得出来是聪明伶俐的人。丫鬟的装束，腰里的系着汗巾呢，浑身上下是葱心绿，人没到近前，香味儿先刺入鼻孔。雨墨站起来了，
哎，喂，哎，严公子在这儿呢，我您是哪位？
丫鬟看了看雨墨，也挺喜欢。雨墨本来长得就挺好，小孩带人缘。那你是谁呀？
我呀，实不相瞒， 是严公子手下一品大书童，
那叫雨墨。
你呢？嗯，那你要那么说，我就实言相告，我是我们小姐面前一品大丫鬟，我叫秀红。
哎，秀红姐姐，
欢迎欢迎。怎么 你找我们公子啊？我要见见公子。
在屋呢。少爷，有人找您。
说着话，把这丫鬟秀红让进房中。严查散正犯愁呢，抬头一看，是个女孩，就问他，找我有事吗？
啊，严公子啊，是这么回事。
说到这儿，秀红就压低了声音，左顾右盼，恐怕被旁人听见。
他是这么回事，
奉我家姑娘所差，给您送了一封书信，这封信千万别叫别人看见。你家姑娘是谁？就是我家小姐柳金蝉，老员外的女儿，换句话说也就是你未婚妻。
哦，
严查散心里不高兴，因为这个人很正统，正统思想主宰他的一切，他心里不高兴，心说柳金蝉柳小姐，你这干什么？虽然说咱俩定了亲子，这亲事究竟怎么样还很难说。
你说你怎么传书递简呢？偷偷摸摸的，这要传扬出去，好说而不好听，对你我面子上都过不去。
什么信我不看，
这叫什么事儿？
你说这人正统不？
但是又一转念，丫鬟来了，看这样还背着人，
心里写的是什么呢？
也画魂，还是看一看吧，心里好有数。
这才勉强的点了点头。秀红从怀里把信拿出来了，双手往上一递，严查散把信展开观瞧。哎呀，要说字字写声声泪也不算过分。刘金蝉在春忙之中写的，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表哥，听说您来了，我思念你不是一天了，连日来净做噩梦，双方的老人替你我定了亲了，我心是毫不动摇，我现在生是老严家的人，死是老严家的鬼，但是有一样，你不知道我家发生的变化，我爹爹嫌贫爱富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还有个继母，继母摇唇鼓舌，搬弄是非，破坏你我两家的婚姻，想要把我另嫁旁人，我是坚决不允。今天听说表哥来了，我非常高兴啊。不过表哥呀，此乃是非之地，不能久待，我有一肚子话想要向你倾诉，纸短情长难以尽言，因此约会今天晚间三更天，在后花园牡丹亭，你我一会，我有一肚子话向你诉说，另外向你赠送金银财宝，好叫你安身赶考。千千万万，柳金蝉。你说这姑娘找对象就得找这样的，失心失意。严查散看了三遍，全记在心里的了。这难道说雨墨猜的就那么正确？我舅舅怎么这样啊？我早知这样我不来呀。娘啊，别看我舅舅是您亲兄弟，您抱着那么大的希望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我真上后花园牡丹亭约会去？传书递简我都反对，这背着旁人不知道我们俩约会，成何体统？ 难死人也。
他心里正盘算着，秀红说话了，看出严查咱为难来了。
少爷，这也是迫不得已啊，不这样不行啊，我家姑娘现在一直都哭啊，知道您来了又不能跟您见面，知道我家老爷对您肯定好不了，故此约您到花园相见，送给您路费住店打尖的金银，您好生的住下来读书，大比之年赶考高榜得中，把我家姑娘接走，风风光光的回浙江金华府，你们再去完婚呢，你说这有多好啊。我说少爷别错打了主意，我不能久待，我告辞了。
秀红转身就走，
那叫旁人看见多不方便，这府里的上上下下那么多的人。秀红这一走了，信就在桌上放着，严查伞俩眼发直啊，再看看这个信，心说我应该怎么办，反正怎么说我不能去，那让我舅舅知道了怎么回事，你俩私自约会好说不好听啊，但是不去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，这他正为难的，凭雨墨在外的咋呼，我说你找谁呀你啊，我严大公子在这儿住吗，住不住不知道，反正现在在屋里，容小生一会。严查伞一听谁呀、陌生人的声音，肯定不认识，这信在这儿哪行啊，赶紧把信封信瓤拿过来，慌忙之下藏哪儿呢，一回身书架子那上面有许多的废旧书，他就把这信塞在两个书的中间，匆忙之中能塞那么好吗，就漏着一截，刚塞完了一转身，串门的这主进了屋了，甭问，您就是严查伞严公子喽。严查伞抬头一看，好像没吐了，一瞅这客人长得太不怎么地了，按说此人的身材不矮于严查伞，中等个，但是有点小罗锅，这一罗锅就显得短了一块，这还不说，多少还有点歪脖子，再瞅那脸是狗舌头一条，脑门上多多少少还长了一层尿碱，斗鸡眉，母狗眼，烂眼圈，独头蒜的鼻子，菱角嘴，耷了嘴角，一嘴一大黄板牙，两片山峰的耳朵，你要从远处看呢，怎么看怎么像黄鼠狼的成精，又好像个大老鼠。哎，你别看长得德行不怎么的，穿得好，头上戴着捏襟儿，两根飘带飘于背后，身上穿的是对花公子氅，腰系丝绦。哎，但不知此人姓字名谁。